郭子仪的儿子郭耀、郭熙、郭爱、郭曙、郭应，郭熙的儿子郭刚，郭爱的儿子郭昭、郭聪，郭昭的儿子郭仲文，同族弟弟郭佑明的儿子郭兴。郭子仪是华州正县人，父亲郭敬之历任隋、魏、桂、寿四五州刺史，因为儿子郭子仪显贵，被追赠太保，追封齐国公。郭子仪身高六尺多，体态相貌俊秀杰出，最初因武举高等补任左卫长史，多次担任各军史。天宝八载，在木蜡山设置横塞军和安北都护府，任命郭子仪担任骑使，授官左卫大将军。天宝十三载，将横塞军和安北都护府迁移到永清栅北面筑城，仍然改横塞为天德军，郭子仪担任该军使兼九原太守，朔方节度右兵马使。天宝十四载，安禄山反叛，十一月任命郭子仪为卫尉卿，兼领五郡太守，充任朔方节度使，诏令郭子仪率领本部军队向东讨伐。于是出兵从单于府出发，收复靖边军，斩杀贼将周万顷，将首级传送到朝廷。安禄山派遣大同军使高秀岩侵犯河曲，郭子仪击败了他，进军收复云中马邑，打开东行关，因功加授御史大夫。天宝十五载正月，贼将蔡希德攻陷常山郡，抓获严杲卿，河北各郡县都被贼军占领。二月，郭子仪与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率领军队攻下井陉，攻克常山郡，在九门击败贼军，向南攻打赵郡，活捉贼军四千人，全部释放，斩杀伪太守郭献球，缴获兵器数万。军队返回常山，贼将史思明率领数万人跟在后面，我军走他也走，我军停他也停。郭子仪挑选五百名精锐骑兵轮番挑战，三天到达行堂，贼军疲惫才撤退，我军乘机追击，又在沙河击败他们。安禄山听说史思明战败，于是派精兵增援，我军到达衡阳，贼军也跟随到达。郭子仪加固营垒自我坚守，贼军来攻就防守，贼军撤退就追击，白天要兵示威，夜晚偷袭敌营，贼军得不到休息。几天后，李光弼提议说贼军懈怠了，可以出战。六月，郭子仪、李光弼率领仆固怀恩、浑世之、陈回光等在嘉山列阵，贼将史思明、蔡希德、尹子奇等也结阵而来，一交战就击败了他们，斩首四万级，活捉五千人，缴获战马五千匹。史思明披头散发，赤脚逃奔柏林。于是河北十余郡都斩杀贼军守将，迎接官军。郭子仪准备向北图谋范阳，军队声威大振。这个月，哥舒翰被贼军击败，潼关失守，唐玄宗逃往蜀地，唐肃宗逃往灵武。郭子仪的副使杜鸿渐担任朔方留后，上奏迎接皇帝车驾。七月，肃宗即位，因为贼军占据两京，正在谋划收复，诏令郭子仪撤军。八月，郭子仪与李光弼率领步兵骑兵五万人从河北到达。当时朝廷刚刚建立，兵力寡少弱小，虽然得到一些木马，但军容不整。等到郭子仪、李光弼全军赶赴皇帝驻地，军威于是振作，复兴的声势，百姓有了希望。诏令任命郭子仪为兵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依旧担任灵州大都督府长史、朔方军节度使。肃宗大规模检阅六军，向南开赴官府，到达彭元郡，宰相房衮请求率兵一万人，亲自担任统帅讨伐贼军，皇帝一向器重房衮，同意了。军队到达陈涛，被贼军击败，几乎全军覆没，正打算讨伐清除，而军队损失过半，只能依靠朔方郡作为根本。十一月，贼将阿史那从礼率领铜锣、仆谷五千骑兵出塞，引诱河曲九府、六湖州部落数万人，想要逼近皇帝驻地。郭子仪与回纥首领葛罗之前往击败他们，斩获数万人，河曲平定。贼将崔虔佑据守潼关。二年三月，郭子仪在潼关大破贼军，崔虔佑退保蒲津。当时永乐为赵父，河东司户韩明、司事徐炯、宗子李藏锋等人陷落在贼军占领的蒲州，四人密谋等官军到来，就做内应。等到郭子仪攻打蒲州，赵父等人斩杀贼军守城者，打开城门迎接郭子仪。 崔虔又与部下数千人向北逃往安邑，安邑百姓假装投降。崔虔又军队进入将近一半时，放下玄门攻击他们，崔虔又没有进城，得以脱身向东逃走。郭子仪于是收复陕郡永丰仓，从此潼关、陕州之间不再有贼寇劫掠。这个月，安禄山死去，朝廷想要大举进攻，诏令郭子仪返回凤翔。四月，升任司空，充任关内、河东副元帅。五月，诏令郭子仪率军奔赴京城。军队在沭水西岸与贼将安泰清、安守中交战，官军不利，部队大溃，全部丢弃兵器在青渠之上。郭子仪收集剩余部众，据守武功，到朝廷请罪，请求降职，于是降为左仆射，其余职务如故。九月，跟随元帅广平王率领番汉军队150,000进军收复长安。回纥派遣叶护太子率领4000骑兵帮助国家讨伐贼军。郭子仪与叶护宴饮亲近修好，互相发誓平定国难，相处非常融洽。郭子仪奉元帅为中军，与贼将安守中、李贵人在京城西面相基寺以北交战，官军布阵横亘30里，贼军100,000人在北面列阵。李贵人先逼近我军，我军混乱，李四叶奋勇奔驰突击，擒获贼军10余骑才稳定下来。回纥用骑兵出现在贼军阵后夹攻他们，贼军大溃，从50到有10斩首60,000级。贼将张通如据守长安，听说李贵人等战败，当夜逃奔陕郡。第二天，广平王进入京城，百万老幼夹道欢呼，流着泪说，没想到今天又能见到官军。广平王让士兵休息3天，率军向东进发。肃宗在凤翔听到捷报，群臣祝贺，皇帝因为宗庙被焚烧，悲痛哽咽不能自已，臣僚无不感动流泪。十月，安庆绪派遣严庄率领全部100,000部众前来支援陕州，与张通儒一起抵抗官军。贼军听说官军到来，将全部部众驻扎在陕西，背靠山势列阵。郭子仪率大军攻击其正面，回纥登山从背后袭击，遇到贼军在山中埋伏的军队，交战时间超过预期，大军稍微后退。贼军分兵3000人，截断我军归路，军心大乱。郭子仪指挥回纥让他们进攻，全部歼灭了伏兵。官军飞驰到贼军背后，在黄尘中射出10余支箭，贼军惊慌回头说，回纥来了，立即大败，尸体遍布山泽。严庄、张通儒逃回洛阳，于是与安庆绪渡过黄河，据守象州。郭子仪侍奉广平王进入东都，在天津桥南陈列军队，士绅百姓在道路上欢呼。韦侍中陈希烈、韦中书令张继等300余人穿着白衣请罪，广平王安抚他们，并让他们离去。这时，河东、河西、河南被贼军到占的郡县都已平定，因公加授司徒，封代国公，10邑1000户。不久入朝，天子派兵仗荣荣在坝上迎接。肃宗慰劳他说，虽然是我的家国，实际上是由你再造。郭子仪叩头感谢。12月，返回东都，命郭子仪筹划向北讨伐。乾元元年7月，在河上击败贼军，擒获伪将安守中进献，于是到京城朝见，敕令百官在长乐驿列队迎接，皇帝驾临望春楼等待他，进位中书令。9月，奉诏大举出兵，郭子仪与河东节度使李光弼、关内节度使王思礼、北庭行营节度李四业、湘邓节度使卢炯、荆南节度纪广琛、河南节度使崔光远、华埠节度许书记、平卢兵马使董勤等9节度使的军队讨伐安庆绪。皇帝因为郭子仪、李光弼都是元勋，难以相互同属，所以不设立元帅，只以宦官于朝恩为官军荣宣慰使。10月，郭子仪从信源渡过黄河，包围魏州。安庆绪与其骁将安雄俊、崔虔佑、薛松、田承嗣帅全部部众来救援，分为3军。郭子仪列阵等待，预先挑选3000名射手埋伏在营垒内，告诫他们说，等我稍微后退，贼军必定争相前进，你们就登上城垒擂鼓呐喊，弓弩齐发射击他们。交战之后，郭子仪假装逃跑，贼军果然乘机追击，到达营垒门口，突然听到鼓噪呐喊，随即弓弩齐发，箭如雨下，贼军震惊恐惧，郭子仪整军追击， 贼军大败。这一战，擒获伪阵亡安庆和泾县，于是收复魏州。晋军赶赴邺城，与贼军再次在愁思岗交战，贼军又败，于是联营包围他们。安庆绪派薛嵩用自己乘坐的十匹马向史思明求救，并且说愿意禅让地位。十二月，史思明派部将李归仁率军赶赴，在阜阳扎营。二年正月，史思明亲自率领范阳精锐部队再次攻陷魏州，于是伪称燕王。官军虽然众多，但军队没有统帅，进退没有统一指挥，从冬天到春天竟然没有击败贼军，只是引来漳水灌城，城中粮食耗尽，出现一子而食的情况。二月，史思明率军从魏州前来，李光弼、王思礼、许书记、卢炯的前军在邺城南面遭遇贼军，与之交战，伤亡各半，卢炯被流箭射中，郭子仪在后阵还没来得及交战，大风突然刮起，吹沙拔树，天地昏暗，半步之内看不清物体。官军向南溃败，贼军向北溃败，丢弃的兵器辎重堆积在路上，各军各自返回本阵。郭子仪率朔方军据守河阳，拆毁浮桥，又诏令命他留守东都。三月，任命郭子仪为东都基、山南东道、河南诸道行营元帅。宦官于朝恩一向嫉妒郭子仪的功劳，趁他不得志，捏造罪名陷害他。不久，郭子仪被召回京城。天子任命赵王李系为天下兵马元帅，李光弼为副帅，委任陕东军事，替代郭子仪的职务。郭子仪虽然失去兵权，但仍然心系王室，因为祸难未平，顾不上休息。不久，史思明再次攻陷河洛，朝廷忧心忡忡，又担心藩寇逼近京畿。三年正月，受任郭子仪为兵宁、敷方两镇节度使，仍留在京城。严氏的人认为郭子仪有社稷大功，现在残孽未除，不应把他放在闲散之地。肃宗认为很对。上元元年九月，任命郭子仪为诸道兵马都统，管崇嗣为副，命令率领英武、威远等禁军及河西、河东诸镇军队取道兵宁、朔方、大同、横野，直抵范阳。诏令下达十天后，又被于朝恩离间，事情最终没有实行。上元二年二月，李光弼在邙山兵败，河阳失守，于朝恩退保陕州。三年二月，河中军队作乱，杀死主帅李国桢。当时太原节度邓景山也被部下杀害，朝廷担心他们联合贼军，十分忧虑。后备的将帅无法弹压，形势迫不得已，于是任用郭子仪为朔方、河中、北庭、潞、宜、泽、庆等州节度行营兼兴平、定国副元帅，充任本管观察处置使，晋封汾阳郡王，出镇绛州。三月，郭子仪辞别赴镇，肃宗患病，群臣没有人能见到。郭子仪请求说，老臣受命将死于外，见不到陛下，死不瞑目。皇帝于是引他到卧室内，对郭子仪说，河东之事全部委托给你。郭子仪呜咽流泪，赐给御马、银器、杂彩，另赐绢四万匹、布五万端，用来赏赐军队。郭子仪到达绛州，擒获杀害李国桢的贼首王元振等数十人诛杀。太原星云京听说郭子仪诛杀王元振，也诛杀了杀害邓景山的人，从此河东各镇都遵守法令。四月，代宗即位，宦官程元振掌权，自是有定策之功，记恨嫉妒老将，因为郭子仪功高难以控制，巧妙地进行离间，请求罢免其副元帅，加十封七百户，充任肃宗山林使。郭子仪谢恩后，上表进呈肃宗前后所赐的诏敕，并自陈诉说，臣德性薄如蝉翼，性命轻如鸿毛，多次蒙受国恩，愧列朝班，适逢天地震荡，中原血战，臣从北方的灵武册立先皇帝，于是举兵向南，在祁阳大举搜讨。先帝为宗庙社稷忧心操劳，将家国托付给臣，让臣辅佐陛下扫除两京的妖孽。陛下雄图大略，再造天下，此后不因臣寡陋低劣，委任文武两方面的权柄，对外推行邦国教化，在内调和鼎祸之任。因此，臣常常以死报国，实在是承蒙日月的光明。臣本愚钝浅陋，言语多有诋毁直率，担心因此招致毁谤，上读圣听。 陛下身居高位，听取下情，明察臣没有二心，皇天厚土，明察臣没有私心。臣认为气量忌惮满盈，日益增加戒惧，怎敢偷安保全，长久妨碍贤路。自从受恩塞下，置敌于行阵之间，东西十年，前后百战，天寒时见折，见血沾衣，野宿食魂惊，引兵伤骨，跋涉艰难险阻，出没于死生之间，所依靠的只有上天，才得以到今天。陛下屈加恩惠奖赏，顾念臣的辛劳，赐给臣诏书一千余首，圣旨微婉，未免殷勤，彰显微臣一时的功劳，成为子孙万代的宝物。从灵武、河北、河南、彭原、夫方、河东、凤翔、两京、绛州，臣所经过的地方，赐给的手诏敕书共二十卷，臣冒死进城，烦请陛下省览。下诏答复说，我没有德行，不明事理，致使大臣忧虑猜疑，这是我的过错，我非常惭愧，你不要为此忧虑。戴宗因为郭子仪不久前与自己共患难，收复两京，礼遇他更加优厚。当时史朝义还占据洛阳，元帅雍王率军进讨，戴宗想让郭子仪担任副帅，而于朝恩、程元振扰乱朝政，杀害裴茂、来天，郭子仪既然被他们离间，这件事就被搁置了，于是留在京师。不久梁崇义占据襄阳反叛，仆固怀恩在汾州拥兵自重，勾引回纥、吐蕃的军队入侵河西。第二年的十月，吐蕃攻陷荆州，俘虏刺史高辉，高辉于是给藩军当向导，引贼兵深入荆棘地区，掠夺奉天、武功，渡过渭水向南，沿着山向东。渭北行营兵马十旅日将在周至迎战，从辰时到酉时，杀死藩军数千人，但他的部下也死伤很多。贼兵将要逼近京师，皇帝无计可施，急忙下诏任命郭子仪为关内副元帅，出镇咸阳。郭子仪自从相州失利后，李光弼代替他执掌兵权，等到他被征召回朝廷，部下已经散去。到这时接受诏命，部下只有二十个骑兵，强行征用百姓家的牲畜来补充军队。到了咸阳，藩军已经过了渭水。那天天子为躲避藩军前往陕州，郭子仪听说天子躲避藩军，流着泪返回京城，到达时皇帝的车驾已经出发了。摄生将王献忠随从车驾，沿路带着四百骑兵反叛，还逼迫封王以下的十个王子想要投奔贼军。郭子仪进入开远门，遇到他们，质问封王等人的去向，于是护送他们到皇帝行在。郭子仪带领三千骑兵沿着南山到达商州，得到武官防兵和六军散卒四千人，召集逃亡的人，他的军队逐渐振作起来。藩军进犯京城，找到已故兵王李守礼的儿子广武王李承宏，立他为皇帝，假借官职设置百官。郭子仪派遣六军兵马使张之杰、乌重福、羽林军使长孙权绪等人率领一万军队作为前锋，在韩宫堆扎营，大张旗帜，鼓声震动山谷。长孙权绪派遣禁军旧将王府进入长安，暗中结交少年豪侠作为内应。一天，大家在朱雀街一起击鼓，藩军惊慌恐惧而退去。大将李忠义先驻扎在院中，渭北节度使王仲生守卫朝堂。郭子仪率大军陆续前进，到达浐水西岸。摄生将王府自称京兆尹，聚集二千士兵扰乱京城，郭子仪召见王府并杀了他，下诏命郭子仪暂代京城留守。自从西藩入侵，皇帝东逃，天下人都归咎于程元振，谏官多次论奏他。程元振害怕，又因为郭子仪重新立功，不想让天子回京，劝皇帝暂且建都洛阳来避开藩军，戴宗同意了，下诏确定了日期。郭子仪听说后，趁着兵部侍郎张崇光宣慰回来，附上奏章论奏说，我听说雍州这个地方古代称为天府，右控陇、蜀、左鄂萧山、函谷关，前有终南山、太华山之险，后有清渭、浊河之固，是神灵的奥区，帝王所居之地。地方数千里，带甲十余万，兵强势勇，雄视八方，有力就出攻，无力就入守，这是用武之地，不是中原其他地区所能比的，秦汉凭借它最终成就帝业。后来有的占据它就安定，离开它就灭亡，前代史书记载的不止一个朝代。 到了隋朝末年，炀帝南迁，河洛成为废墟，兵戈乱起。高祖起义也是先入关，才能消灭奸雄，平定天下，以至于太宗、高宗之盛，中宗、玄宗之名，大多在秦川，很少住在东都洛阳。期间胡人作乱，天下分崩，河北、河南都从逆命。然而先帝依靠朔方之众，安庆绪逃亡，陛下凭借稀土之师，使朝议被戮，难道只是天道助顺，也是地形使然？这是陛下所知道的，不是我粉饰之说。近来因为吐蕃逼迫，陛下东巡，大概因为六军之兵向来不是精练的，都是市井屠沽之人，只求挂名虚籍，苟且逃避征赋，等到驱赶上战场，百人中没有一个能用的，也有暗中输送财货借以求免的，又有宦官蒙蔽，各种政事多荒废，于是使陛下震荡不安，退居陕州。这大概是委任失当所致，怎么可以说秦帝不好呢？现在道路上议论纷纷，不知是否可信，都说陛下已经下了成命，将要前往洛阳。我仔细思考这件事的端绪，没有看到他的好处。那东周之地长久陷入贼中，宫室焚烧，食不存衣，百官荒废，连一尺船子都没有，中间荆棘地区不满千户，城乡荆棘丛生，豺狼嚎叫，既缺乏军需储备，又缺少人力。东到郑便到达徐州，北从秦淮，经过相州，人烟断绝，千里萧条，将用什么来供应天子的生劳膳食，供给百官的房舍？况且土地狭窄，才几百里之间，东有城高，南有松山，险要不足以依靠，正成为战场。陛下为什么放弃长久安定的形势，听从极其危险的策略，忽视社稷大计，使天下人心离散？我虽然极其愚昧，私下认为陛下不可取。而且圣旨所忧虑的，难道不是荆棘刚刚遭受劫掠，田野空虚，恐怕粮食不足，国家费用有缺？以我看来，深以为不然。从前魏文公是小国之君，诸侯之主罢了，遭遇义工被敌人所灭，开始在曹地居住，穿大布之衣，戴大帛之冠，第一年只有30乘兵车，末年就有300乘，最终能够恢复就业，享有无疆之福。何况明明天子亲身节俭，如果能罢免白吃饭的官吏，去掉吃闲饭的官员，抑制树雕、易牙之类的权臣，任用渠院、史快之类的正直之人，减轻赋税，放松劳役，抚恤隐匿的百姓，关怀官寡，委托各位宰相来选贤任能，交付老臣来练兵御武，那么百姓自然安宁，寇盗自然平定，忠心之功旬月可以期待，国祚长久，永无穷尽了。希望陛下顺应时势，回銮上都，重建邦家，革新庶政，奉祀宗庙以修建享，夜拜陵寝以崇孝思，我即使跌倒死也无憾。戴宗看了奏表，流着泪对左右说，郭子仪的用心真是社稷之臣啊，可以赶快回京师。11月车驾从陕州回宫，郭子仪伏地请罪，皇帝停下车慰劳他说，我用亲不早，所以到了这个地步。于是赐给铁券，画向凌烟阁。这时河北副元帅仆固怀恩正驻军汾州，掠夺滨州、汾州各县作为自己的地盘，于是任命郭子仪兼任关内河东副元帅、河中节度观察使，出镇河中。藩军退走后，仆固怀恩的部下离散。这个月仆固怀恩的儿子仆固阳在榆次统兵，被帐下将张维岳所杀，首级被送到京师。张维岳率领仆固阳的部众归附郭子仪，仆固怀恩害怕，抛弃他的母亲逃往灵州。第二年九月，任命郭子仪守太尉，充任北道兵宁、金元、河西以东通河藩及朔方招抚观察使，他的关内河东副元帅、中书令职务不变。郭子仪因为仆固怀恩还没被诛杀，不应该辞让使职，坚决推辞太尉，说太尉职位重要，责任重大，我私下忧虑不能胜任，于是敢于上奏，接到诏书没有批准我的诚恳请求。我往日的本分早知道满足停止，现在多次请求，私下害怕满盈，义理确实发自内心，事情不是矫饰，志向所在，敢不进言。自从兵乱以来，纪纲逐渐败坏，时人多浮躁竞争，世俗少廉耻，德行浅薄， 而地位尊贵，功劳微小而赏赐丰厚，实在有很多这样的人，不可尽说。我每次见到这种情况，深深为此忧虑。从前范宣子辞让，他的下属都辞让，栾咬虽然骄纵，也不敢违抗。我确实浅薄低劣，私下仰慕古人，务求以身作则，大力改变福伯的风俗，因此勤勤恳恳，希望罢去这个官职，希望礼让之风兴起，由我而实现。我官居上相，爵位是真王，参与辅佐大计，担受复兴之托，恩荣已经极盛，功业已经成就，不久应该请求退休，保全余年。只是因为敌寇还在附近，家国未安，臣子之心不敢安宁。如果西戎被平定，仆固怀恩被擒，从前的官爵，我发誓不接受，一定追踪范蠡，祭祭张良。我的私中，关键在此。优待诏书没有允许。郭子仪见皇上，感动哭泣，恳切辞让，才停止。10月，仆固怀恩迎吐蕃回纥，党项数十万人南下，京城大为恐慌。郭子仪出阵奉天，皇帝召见郭子仪，询问抵御戎狄的策略。郭子仪说：“依我看来，仆固怀恩不能有什么作为。”皇帝问其中的原因，回答说：“仆固怀恩虽然号称骁勇，但一向失去军心，现在之所以能作乱，是引导思归的人罢了。仆固怀恩本来是我的偏将，他的部下都是我的部曲，我曾对他们有恩信，现在我是大将，他们一定不忍心用兵器相对，因此知道他没有作为。敌人侵犯滨州，郭子仪在泾阳，郭子仪命令长子朔方兵马使郭耀率军救援，与兵临节度使白孝德必城聚首。仆固怀恩的前锋到达奉天，在城附近挑战，诸将请求出击，郭子仪阻止他们说：客军深入，利在速战，不可与他争锋，他们都是我的部曲，慢慢来，他们自然会离心，如果逼迫他们，是加速战争，战争胜负不可知。敢说战的斩，坚守壁垒等待他们，果然不战而退。郭子仪从泾阳入朝，皇帝到安福门等待他，命令郭子仪在楼上行朝见之礼，宴赐隆厚。11月，任命郭子仪为尚书令，他上表恳切推辞说：我已浅薄低劣，一向缺乏才能，遭遇时局动乱，承蒙驱使，在内参与朝政，在外总领兵权，上不能辅翼日月星辰，下不能纠察众多邪恶，功劳微小，赏赐丰厚，责任重大，恩深复苏的忧虑实在充满日夜。我昨天之所以坚决辞让太尉，祈求保全余年，特殊的恩司区加照顾，于是被允许。我私下认为陛下已经知道我的愿望，深深了解我的内心，哪里想到没过10天又赐予恩命。以我的狭隘浅薄，又缺少智谋，怎么可以错误的任职南宫，担当这样的大任？何况太宗从前在藩邸时曾经担任这个官职，历代圣君相承，空缺而不设置。皇太子为雍王的时候，陛下因为他总兵讨伐，平定关东，宴饮奏功，又这样授予，岂是我这样的末职敢扰乱大伦？德行浅薄而地位尊贵，难逃天子的责备，背负重物导致父王，又招致神明的诛杀，恳请天慈，抚停心命。下诏答复不允许。第二天，敕令所司让郭子仪到尚书省办公，下诏宰相百官送他，派舍生500骑兵持戟护卫，从朝堂到尚书省赐教坊音乐。郭子仪不接受，又上表说：我私下认为尚书令一职，武德年间太宗担任过，昨天我竭诚上奏，请求罢去此职，而陛下没有明察，勿要包重，我小小的诚心更加惶恐。为什么呢？太宗是创立基业的君主，圣德在人心，从此以后废弃此官，永远作为法则。陛下守文祭体，本来应当尊奉而实行，怎么可以偏私老臣，毁坏现成的法事，上演陛下的德行，下招天下的非议。我虽然极其愚昧，怎敢轻易接受？况且久经兵乱，月分赏赐的人很多，一人之身兼任数个官职，诸子同色，清浊不分，烂阳的歌谣又在盛世出现。我近来看到这种弊病，想从根本上革除，因为逆寇还在，不敢轻易。现在元凶被打败，祭日可勤，内外无忧，妖分逐渐平息，这正是陛下立法之时，审官之际，本来应该从老臣开始，教化给予百官，怎么可以轻易做这件事， 来扰乱国法。国法在上面乱了，则各种政事在下面败坏，海内的政事都乱，那么国家又怎能永远没有祸患呢？陛下如果能听从我的话，俯察我的诚意，那些贪荣冒进的人也将各自辞让他们所兼任的官职，自然天下文明，百官有序，太平之业可以恢复了。我确实蒙昧鄙陋，见识不明古今，志向所欠，实在在此。亲笔诏书答复说，优待崇高的任命是用来报答功劳的，总领百官的职责期望于治理政事。你入居宰相之位，出统军队之任，自从先朝以来，多次匡扶多难，扫清海外的凶器，汇聚功业于朝廷，敏于事而少言语，拘谨而行俭，别人以义为难，你却以难为义，所以命你掌管六曹，首先统领百官，考察实论，都认为合适。而你多次上奏章，恳切辞让，持守淳朴之道，谈论正理之源，不等礼仪完成，取从你的得让，应该向天下宣告，编入史册。派内侍于朝恩传达诏书，赐给美人卢氏等六人，侍从八人，以及车服、帷帐、床垫、针碗等物。当时吐蕃多次侵犯京畿地区，朝廷依靠蒲州、陕州作为内地，常派重兵镇守。永泰元年五月，任命郭子仪为河南道节度行营都统，出京镇守河中。八月，仆固怀恩引诱吐蕃、回纥、党项、羌、浑、奴腊以及山贼人夫、郑廷、郝德、刘开元等30余万人南下，先派数万人抢掠同州，计划从华阴直趋蓝田，以扼守南路。仆固怀恩率重兵紧随其后。回纥、吐蕃从荆州、滨州、凤翔几路进犯京畿，抢掠奉天、礼泉。京城震惊恐惧，天子下诏亲征，命令李忠臣驻扎东魏桥，李光进驻扎云阳，马林、郝廷玉驻扎汴桥，骆凤仙、李日月驻扎周至，李抱玉驻扎凤翔，周志光驻扎同州，杜勉驻扎方舟，天子率禁军驻扎在院内。京城壮丁全部命令组织起来，京城两座城门堵塞其中一座。于朝恩搜刮士人和百姓的司马，重兵把守城门，市民从洞穴逃遁，人心危惧紧迫。这时紧急召郭子仪从河中赶到，驻扎在泾阳，而敌军的骑兵已经合围。郭子仪的10000余人被各敌兵包围了好几层。郭子仪派李国臣、高升抵挡东面，魏楚玉抵挡南面，陈回光抵挡西面，朱元从抵挡北面。郭子仪率甲骑2000人在敌军前后左右出没，敌军看到后问，这是谁？回答说，郭令公。回纥人说，令公还活着吗？仆固怀恩说，天可汗已经去世，令公也去世了，中原没有君主，所以我们跟从他来。如今令公还在，天可汗还在吗？回答说，皇帝万岁无疆。回纥人都说，仆固怀恩欺骗了我们。郭子仪又派人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往年远涉万里，铲除凶逆，恢复两京，那时我与你们共度艰难，哪一天忘记过？如今忽然抛弃就好，帮助一个叛臣，多么愚蠢。况且仆固怀恩背叛君主，抛弃亲人，对你们有什么好处？回纥人说，我们以为令公死了，不然怎么会到这里？令公如果确实活着，怎么能见到他？郭子仪准备出剑，诸将劝谏说，戎狄之心不可相信，请不要去。郭子仪说，敌军有数十倍之众，如今力量确实不能抵挡，况且至诚可以感动神灵，何况这些敌人呢？诸将说，请选铁骑500人护卫。郭子仪说，这恰恰会带来祸害。于是传呼道，令公来了。敌军起初疑惑，拉满弓搭上箭等待着。郭子仪带数十人慢慢出来，脱下头盔慰劳他们说，你们平安吗？长久以来共同忠义，何至于此？回纥人都放下兵器，下马齐拜说，果然是我们父辈。郭子仪召集他们的首领，各赐饮酒，送给他们罗锦，欢谈如当初。郭子仪劝回纥人说，吐蕃本是我救生之国，没有辜负他们却来侵犯，这是不清净。如果倒戈攻击他们，如同拾取地上的草芥。他们的养马遍野，长达数百里，这是上天赐予，不可失去。如今能驱逐戎狄以获利举， 与我继续和好而凯旋，不也很好吗？恰逢仆固怀恩在鸣沙暴死，各敌兵无人统辖，于是答应派首领石野纳等入朝。郭子仪派朔方兵马使白元光与回纥会合军队。吐蕃知道他们的计谋，当夜奔逃退去。回纥与白元光追击，郭子仪大军紧随其后，在灵武台西园大破吐蕃十余万人，斩首五万，生擒万人，收得他们所掠的士女四千人，缴获牛羊驼马300里内不绝。郭子仪从泾阳入朝，增加十封200户，回镇河中。大历元年12月，华州节度使周志光杀监军张志斌谋反，皇帝因同州华州道路阻隔，召郭子仪女婿工部侍郎赵纵接受口头诏令前往河中，命令郭子仪起兵讨伐。赵纵请求用蜡书派家童从小路赐给郭子仪。郭子仪奉诏大举检阅军队，将要出发。同州华州江吏听说军队行动，便斩了周志光父子，将首级传送到京城。2年2月，郭子仪入朝，宰相元载、王进、仆射裴冕、金兆尹黎干、内侍余朝恩共同出钱30万，在郭子仪宅地设宴，皇帝赐出罗锦200匹作为郭子仪缠头之费，尽欢而散。9月，吐蕃侵犯荆州，诏令郭子仪率步骑30000从河中移驻泾阳。10月，藩军退到灵州，郭子仪拦截攻击，斩首20000。12月，盗贼发觉郭子仪父亲坟墓，追捕盗贼未获。人们因于朝恩一向憎恶郭子仪，怀疑是他指使。郭子仪心中知道原因，等到从泾阳将要入朝时，议论者担心他制造变乱，公卿们忧虑。等郭子仪入见，皇帝说起这事，郭子仪流泪上奏说，臣长期掌管军队，不能禁止暴行，军事残害他人坟墓本来也很多，这是臣不忠不孝，上祸天谴，不是人有祸患。朝廷于是安定。3年3月，回纥中。8月，吐蕃侵犯灵武。9月，诏令郭子仪率兵50000从河中移镇奉天。这个月，白元光在灵武大破吐蕃。10月，郭子仪入朝，回镇河中。当时议论认为西藩侵犯，京城不安，马林虽在滨州，力量不能抵御，于是以郭子仪兼兵宁庆节度，从河中移镇滨州，调马林为泾原节度使。8年10月，吐蕃侵犯荆州，郭子仪派先锋兵马使浑坚在一路迎战，不利。恰逢马林在攀援设伏，与浑坚合击，大破藩军，俘斩数万人。回纥赤心卖马10000匹，有关部门因国家财政不充裕，请求只买1000匹。郭子仪认为回纥前后立功，不应阻挠其意愿，请求自那一年俸禄物品充作回纥马驾，虽然诏旨不批准，但内外称赞他。9年，入朝，戴宗在延英殿召对，谈到西藩侵扰，苦战不停，言语中流泪。退下后，又上密封奏论防备吐蕃的厉害，说朔方是国家的北门，西域犬戎，北防险允，五城相距3000余里。开元天宝年间有战士10万，战马30000，才能抵挡一角。自从先皇帝在灵武龙飞，战士跟随陛下收复两京，东西南北没有安宁的年份。中途因仆固怀恩之意，又经耗散，人口亡失1/3，比起天宝年间只有1/10。如今吐蕃充斥，势力强盛10倍，占据河陇之地，杂有羌浑之众，每年前来窥伺近郊。以朔方减少10倍的军队，抵挡吐蕃增加10倍的骑兵，想要获胜，岂是容易做到的？他们进入靠近内地，号称4节度，每将满万，每贼间有4倍成骑。臣所统将士不满贼军1/4，所有战马不满贼军2%，实在应该固守，不宜出战。又得到马林文书，贼打算渡过渭水向南，臣若坚壁，恐怕侵犯京畿。若过了京畿，则国内大恐，各道容易动摇。外有吐蕃之强，内有一动摇之众，外畏内举，将如何安定？臣私下认为，陛下掌握制胜之术，力量并非不足，只是担心检练不精，进退不一，拖延时间，军队疲惫，地域广阔，力量分散。愿陛下再咨询正直意见，谨慎选择名将，让他统帅军队，在各道各抽精锐士卒，凑成4-5万人， 那么制胜之道必定实现，不可失去时机。臣又估计河南、河北、山南、江淮小镇有数千，大镇有数万，空耗月粮，从不练习战阵。臣请求抽调他们到关中，交以战阵，那么军威更加振奋，攻守必定完备，也是长久之计。臣承蒙信任，将近20年，如今年老力衰，愿让贤路，知止不贪，神明可见。诏书说，卿忧虑深远，很合朕意，始终依赖，不可推辞。德宗即位，下诏让他回朝，代理冢宰，充任山林使，赐号上父，进位太尉、中书令，增加10封，总共2000户，供给1500人粮米、200匹马草料，所兼各使、副元帅一并罢黜。诸子弟女婿拜官的有10余人。建中2年夏，郭子仪病重，德宗令书王李毅传召审问。到门口，郭家子弟在外迎拜，书王不回拜。郭子仪卧床不能起身，用手叩头谢恩而已。6月14日去世，时年85岁。德宗听闻震惊悲痛，停止上朝5天，下诏说，天地以40生成万物，君主以古宫作为辅佐，公台之任鼎足相成，上以调和三光，下以覆盖5月，治理众物，振抚4夷，体中和之气，根正直之德，功至大而不自夸，身居高位而更加安泰。上父比于吕望之名，为师增加周公之位，盛业可久，去世而更加光辉。故太尉兼中书令，上柱国，汾阳郡王，上父子仪，天降人杰，生来懂得辅佐君王，训师如子，料敌如神。昔日天宝多难，截胡作乱，咸阳关中失险，河洛成为戎区，功能扶助肃宗，再造华夏。于国家有祸患，劳其平定；于边境有敌寇，靠其驱除。安定社稷必在于周勃，平定羌戎无人超过赵充国。将台安抚四散的部众，泾阳降服10万敌虏。功勋高于古今，名声显扬夷狄，而辛劳于征伐镇守20多年。近来因年事已高，边境多事，霸其兵权，宠任台府。公为四朝柱石，藩为万里，忠贞如日月高悬，宠誉超于人臣，尊为元老，加以崇高称号，期望长寿永久，培养勋贤之德。不料病入膏肓，药食无效，人已去世，栋梁折断。虽然傅李家等停朝增加天数，悲伤流泪，岂可忘怀。再一追崇，名位已达极点，而尊为上父，官同太师，虽爵制相同，而体望更重，连以衮冕表彰我的元臣。圣祖元陵宜于陪葬，按照墓地墓道仿照文忠侯的德性，向山追访霍去病的功勋。千年如存，九泉可坐，策命之礼，有关部门备办，可追赠太师，陪葬建陵。仍令有关部门备礼策命，复卷3000匹，布3000端，米麦3000石。就令一品坟高1丈8尺，而诏令特别加高10尺。群臣依次到宅吊唁哭泣，丧葬所需全部由官府供给。到安葬时，皇上亲临安福门哭泣送葬，百官陪位流泪，赐谥号忠武，配享代宗庙庭。儿子郭耀、郭干、郭熙、郭破、郭务、郭爱、郭曙、郭应等8人，女婿7人，都是朝廷高官，孙子数十人。每当众孙问安，不能完全分辨，只点头而已。参佐官吏60余人，后来位置将相，升任朝廷高官，将他们的姓名刻在石碑上，现在河中府，人们以此为荣耀。史官裴寂说，汾阳王室奉君主忠诚恳切，对待下属宽厚，每次降服城池，攻取城邑，所到之处必得将士之心。前后遭遇宠臣成员阵，于朝N百端诬陷匪毁，当时正掌握强兵，有时正面临敌军，诏命征召他，没有不当天应召的，所以谗言诽谤不能得逞。代宗信陕州时，曾命他带数十骑兵侦察敌军，即在泾阳，又陷于胡虏重围之中，都以身许国，未曾因威王改变心意，也遇到天性，最终免于患难。田承嗣正在魏州跋扈，傲慢无礼，郭子仪曾派使者去，田承嗣向西摇拜，指着自己的膝盖对使者说，这个膝盖不像人弯曲好多年了，如今未令公下拜。 李林要占据汴州，公司财富一概截断，只有郭子仪的封闭经过他境内，不敢留阻，必带兵护送。他被柴虎之辈如此佩服，麾下老将如李怀光等数十人都是王侯重贵，郭子仪颐指气使，如同一使奴仆。幕府之盛，敬待无比。起初与李光弼齐名，虽微略不如，而宽厚得人超过他，每年收入官俸24万贯，私利不在其中。他的住宅在亲人里，占该里四分之一，中间通涌巷，家人3000，互相出入，不知道哪里是住所。前后赏赐的良田美器、名园甲馆、声色珍玩，堆积满溢，不可胜计。戴宗不直呼其名，称为大臣。天下以他的身体安危维系国家将近20年。考核中书令24年。权力倾天下而朝廷不济，功盖一代而君主不疑，穷奢极欲而君子不认为他有罪。富贵受口，繁衍安泰，哀荣始终，人生之盛，没有缺陷。只是因为听信谗言发怒，诬奏判官户部郎中张谭，并杖杀了他，舆论认为他刻薄。郭耀是郭子仪的长子，他生性孝顺有爱，廉洁谨慎。郭子仪去世时，郭耀正在外地任职，留下郭耀管理家务，家中老少上千人都安排得各得其所。几个弟弟争相修饰池塘馆舍，讲究车马服饰，郭耀却以简朴自处。他多次升迁官至太子宾客。建中初年，郭子仪被解除兵权，于是朝廷给郭子仪的儿子们普遍加官，任命郭耀为太子少保。郭子仪去世后，郭耀遵照父亲的遗命，将四朝赏赐的名马和珍宝玩物全部进献给朝廷，德宗又把这些东西赐还给他，郭耀便分给了各位兄弟。郭子仪去世后，杨炎、卢杞相继执政，奸邪谄媚之人当权，尤其忌惮功臣勋贵家族。郭子仪的女婿太仆卿赵纵、少府少监李洞卿、光禄卿王载，都因为有人告发他们的小过失，相继被贬谪。郭耀全家非常恐惧，全靠宰相张毅尽力庇护。奸人趁着他们危惧之时，多次要强夺田宅奴婢，郭耀也不敢申诉。德宗隐约听说了这件事，下诏说上父郭子仪有大功勋，保护安定皇家，曾经以山河为誓，刻于金石，十代之内都要赦免，怎能忘记。他家以前与人做买卖，因为郭子仪去世，名声被诬陷，想要论罪夺回，有关部门不得受理。诏书下达后，事情才平息。郭耀在服丧期间合乎礼节，如同儒家子弟，丧期未满就卧病在床，有人劝他吃些葱蟹，郭耀始终不肯入口。建中4年3月去世，追赠太子太傅。郭熙是郭子仪的第3个儿子，年轻时擅长骑马射箭，经常跟随父亲征伐。起初因战功被授予左赞善大夫，跟随广平王收复2京。郭熙在香积寺、陕西奋力作战，都出骑兵取胜，因功加授迎清光禄大夫、鸿胪卿。后来河中军队叛乱，在绛州杀死节度使李国桢，立妃元礼，朝廷下诏任命郭子仪为河东关内副元帅，镇守绛州。当时四方叛乱，很多地方驱逐军帅，郭子仪到达绛州，诛杀了首恶，但其同党很不安，想要图谋反叛。郭熙得知他们的阴谋，挑选清兵4000人，埋伏甲士以防备，经常手持弓箭夜间警戒，共70天没有睡觉，叛将最终不敢发作。郭熙因功被授予殿中监。广德2年，仆固怀恩引诱吐蕃回纥入侵，朝廷加授郭熙为御史中丞，率领朔方军增援滨州，与马陵会合，大败藩军。同年冬天，仆固怀恩引诱敌人再次侵犯滨州，在金水北岸列阵，郭子仪命令郭熙率领步兵5000、骑兵500，从西南方向出击掩杀。郭熙因兵力少难以抵挡，便按兵不动，直到傍晚，趁着敌人渡河一半时发起攻击，大败敌军，斩首5000人。这时连续作战都取得胜利，朝廷下诏加授郭熙为御史大夫，郭子仪坚决推辞不接受。永泰2年，郭熙任检校左散骑常侍。大历7年，加授开府仪同三司。12年，为母亲服丧。丧期结束后，加授检校工部尚书，监管秘书省事务。建中2年，为父亲服丧，在京城守孝。诸子谋反， 派人到家中问候，想让他掌管兵权。郭熙假装哑巴，闭口不言。朱子用兵器威胁他，郭熙始终不说话。贼人知道他不可用，便停止了。郭熙偷偷逃往奉天，仅以身免。起初，郭熙的哥哥郭耀继承了父亲代国公的爵位，时封2000户。等到郭耀去世，德宗下诏说，已故上父太尉中书令汾阳王功高上天，德泽天下，积累善行福庆，遗留给后代无穷。虽然嫡长子已经去世，支系子孙却很兴盛，汾阳就有的封邑应当有伟大的继承者。他的儿子前左散骑常侍，驸马都尉，时封500户郭爱，一向秉承一方，居中行孝，匹配公主，彰显美德，继承先人封爵，应当允许恢复。郭爱的兄长简叫工部尚书、守太子宾客赵国公郭熙，以及弟弟右金吾将军、齐国公，时封250户郭属，太子左玉德郭应等人都有美名，能保守先人基业，应当推恩加典，以表明延续宗嗣的诚意。其实封2000户，应当按规定减半，其余可以分袭。郭爱可袭代国公，并加上之前所袭共300户，郭熙可袭250户，郭属可袭50户，加上之前共370户，郭应可袭235户。不久又下诏，上父郭子仪的儿子郭熙、郭爱、郭应、郭属四人所袭的封各减50户，用来赐给郭耀的儿子郭谋、郭务的儿子郭凡，各袭100户。郭熙到达皇帝驻地，再次担任检校工部尚书、太子詹事，随从皇帝回京，改任太子宾客。郭熙的儿子郭刚担任朔方节度使杜希全的幕僚，杜希全让郭刚代理丰州刺史。郭熙因为郭刚年幼，担心不能胜任边地职务。贞元7年，郭熙上奏请求免去郭刚的官职。德宗派宦官召见郭刚，郭刚怀疑是因其他事情被拘捕，便独自骑马逃入吐蕃。吐蕃将领见郭刚独自叛逃，不肯接纳，将他放在筏子上，放入黄河让他回来。杜希全得到他后，送到京城，赐郭刚自尽，郭熙也因儿子获罪被免官。第二年，再次被任命为太子宾客。贞元10年去世，追赠兵部尚书。郭熙的次子叫郭钧，郭钧的儿子郭成谷另有传记。郭爱是郭子仪的第6个儿子，10多岁时娶了代宗的第4个女儿升平公主，当时升平公主的年龄也与郭爱相仿。大历年间，郭爱在皇亲国戚中恩宠最盛，每年赏赐的珍奇玩物不可胜数。大历13年，朝廷下诏拆除白渠水支流的碾位，因为他们妨碍百姓灌溉田地。升平公主有脂粉位2轮，郭子仪私家的碾位2轮，有关部门不敢拆毁。升平公主去见代宗诉苦，代宗对公主说，我推行这道诏令是为了百姓，你难道不明白我的心意吗？你应该为大家带头。公主当天就下令拆毁，从此权贵之家的碾位80多所都被拆毁。郭爱任检校左散骑常侍。建中末年，公主因事获罪，被留在宫中，郭爱也不允许出入。不久朱子叛乱，郭爱不知道皇帝去了奉天，被叛贼逼迫，想授予他伪官，郭爱以扶桑生病为由推辞。后来与哥哥郭熙、弟弟郭属以及升平公主都逃往奉天，德宗很高兴，全部赦免了以前的过失，对待他们像当初一样，恢复郭爱迎亲光禄大夫、检校左散骑常侍的官职。随从皇帝到山南，改任太常卿同正元。贞元年间，德宗为皇孙广陵郡王娶郭爱的女儿为妃。郭爱在贞元16年7月去世，追赠尚书左仆射。升平公主在元和5年10月去世，追赠虢国大长公主，谥号为懿。广陵王即位，是宪宗皇帝，郭妃升穆宗皇帝。元和15年，穆宗即位，尊郭妃为皇太后，下诏说，追念元祖，修饰丧礼，是先王的典制。何况积累仁德道义，事迹已经显扬于生前。祥瑞汇聚，福庆流传，福泽于世，流布天下。为光大圣德，于是彰显徽章，尊尊亲亲，在此体现。皇太后的父亲追赠尚书左仆射郭爱，能够担当重任，对王室有功劳，孝友出自天性，英华发于任职，确实修养易德，历经3朝。建中末年遭遇大难，竭尽全力护驾，忘身从军， 忠贞的节操，国史记载明确，才能高超声望广布，承受了沁水的祥瑞，德行厚重，福泽长远，开启了涂山的国运。我得以继承大业，尚未颁布生命，感借褒奖纪念之恩，使他位列太师，以隆重礼仪，可追赠太傅。郭爱的儿子有郭昭、郭聪、郭仙。郭曙在代宗朝多次担任司农卿，为父亲扶丧。建中三年冬天，舒王李毅担任淮西、山南诸大元帅，任命郭曙为检校左庶子，担任元帅府都押牙。京城动乱，郭曙随从皇帝到山南，转任太府卿。随驾回京后，被任命为左京无畏大将军。贞元末年去世。郭昭身材魁梧，仪表堂堂，身高七尺，口方下巴丰满，沉默寡言。母亲是升平长公主。代宗朝，郭昭是外孙，恩宠超过同辈，初入仕途任太常侍奉礼郎。德宗朝多次升迁至太子右庶子。元和初年，任左京无畏大将军，充任左阶使。元和九年十一月，任检校工部尚书兼滨州刺史，充任滨宁节度使。几年后，任检校户部尚书，入朝任司农卿。郭昭是功勋之后，又与皇室联姻，但待人谦和，恭谨自持，居家为官，没有骄纵懈怠的神色，没有奢侈的过失，世人君子都敬重他。元和十五年正月，宪宗卧病十余天，诸位掌权的宦官想要商议废立之事，纷纷扰扰，没有定论。穆宗当时在东宫，心中非常忧虑，派人向郭昭问计。郭昭说，殿下身为皇太子，只需早晚侍奉膳食，谨慎守护等待，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？至今人们称赞郭昭有援救的风范。穆宗即位后，在南内册封皇太后，推重外戚，让郭昭兼任司农卿。不久，任检校户部尚书，充任河阳三城淮节度使。同年，改任河中尹、河中进将慈禧节度使。郭昭历任藩镇，因为是汾阳王的后代，凭借才能被选用，不单单依靠外戚之事，所到之处为政简约不扰民，当地风俗自然治理。敬宗即位，尊郭太后为太皇太后，征召郭昭为兵部尚书兼检校尚书左仆射。第二年，出任梓州刺史、剑南东川节度使。文宗即位，加授司空。大和三年冬天，南蛮攻陷西州，继而侵犯西川，杜元颖控制失当，蛮军攻陷成都府外城，朝廷来不及任命主帅，便让郭昭兼领西川节度使。蛮军已经侵犯漳州，各路援军未到，川军兵力薄弱，不能出战。郭昭写信给蛮军首领薛颠，指责他侵犯边境。薛颠说，杜元颖不守疆界，屡次侵犯我国，所以这是报复。于是与郭昭修好退兵，朝廷嘉奖他，任命他为成都尹、剑南西川节度使，与南诏订立盟约，边疆不再受侵扰。后因病请求替代。大和四年，入朝任太常卿、检校司徒。十二月，在途中去世，下诏追赠司徒。儿子有郭仲文、郭仲慈、郭聪。母亲是升平长公主。大历、贞元年间，公主的恩遇礼遇在各公主中最高。顺宗在东宫时，将女儿德阳郡主嫁给郭聪。当时郭聪与公主都未到成年，郡主尤其被德宗钟爱，所以郭聪的贵宠显赫一时。顺宗即位后，改封德阳为汉阳公主。郭聪多次升迁至卫尉卿、驸马都尉，改任殿中监。穆宗即位，郭聪是叔舅，改任右京无畏大将军兼御史大夫，充任左阶使。城南有汾阳王的别墅，林泉景致，没有能比的。穆宗常去游玩，设宴尽兴而回，赏赐郭聪非常丰厚。不久，加授检校工部尚书兼太子詹事，充任贤旧宫院使。他从容处于高位三十余年，而外戚的宠爱、国舅的恩遇，近代以来无人能比。但郭聪谦恭谨慎，不以富贵骄人，世人无论贤能不孝，他都以礼相待，因此朝廷内外都称赞他。长庆二年十月去世，追赠尚书左仆射，并以其弟郭仙代替郭聪为太子詹事，充任贤旧宫院使。郭仲文大和末年任殿中少监。开成初年，下诏让郭仲文继承父亲的太原郡公爵位， 奏章呈上后，给事中封还敕书上奏说，依据制书，追赠司徒郭昭的嫡子郭仲文袭封太原郡公。臣近日访知郭昭的妻子沈氏是公主的女儿，代宗皇帝的外孙女，有儿子郭仲慈，已选为驸马。郭仲文不应假冒，自称嫡子。如果郭仲文继承嫡位，那么沈氏必须贬居别室，郭仲慈不应匹配公主。我认为郭仲文是上父郭子仪的孙子，太皇太后的侄儿，皇亲勋门无人能比，婚姻嫡庶，朝野尽知，夺宗室的正配实在有伤风教。况且郭仲文、郭仲慈既然不是同一母亲所生，袭封和娶公主不能并行，请交付御史台勘问。文宗下诏说，让万年县尉郭仲慈袭封。郭仲文被取消资格，但因是太皇太后的侄儿，没有治罪。不久任命郭仲慈为迎亲光禄大夫、检校中少监、驸马都尉，袭封太原郡公，娶饶阳公主。另外郭仲慈的哥哥詹氏府丞郭仲公为迎亲光禄大夫，娶金堂公主。郭佑明是上父郭子仪的同母弟弟，生性谨慎忠厚，没有过失，不擅长武艺，喜欢接待宾客饮酒宴乐，居家管理众人都能得到大家的欢心。因为郭子仪的功勋业绩，多次担任大清监，大历八年去世，追赠太子太傅。他的儿子郭兴肃宗末年担任四镇留后，自从关陇地区被吐蕃攻陷，被敌人隔绝，那四镇北庭的节度使职务李嗣业、立飞元李都遥领。郭兴被阻隔15年，建中二年与依稀北庭节度使李元忠一起派遣使者到朝廷，德宗嘉奖他们，下诏说，四镇二庭统管西夏57番十姓部落，自本朝以来相继任职。自从关陇失守，东西隔绝，忠义之人气血坚守，谨慎巩固边疆，奉遵朝廷法度，这都是侯伯守将共同整治的效果。依稀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可任北庭大都护，四镇节度留后郭兴可任安西大都护、四镇节度使，其将吏以下官员可超升七阶。李元忠本姓曹，名令忠，因功被赐予姓名。当时李元忠的使者从回纥经过各个藩部才到达朝廷，又有袁光庭担任益州刺史，陇右各郡都被攻陷，袁光庭坚守益州，吐蕃攻打他多年，兵卒耗尽，粮食吃光，袁光庭先杀了自己的妻子儿女，然后自焚而死。通过李元忠的使者得知此事，追赠他为工部尚书。使臣曰，天宝末年，叛贼起于幽灵，皇帝流亡远方，东西两京沦陷，上天福佑大唐，于是降生了汾阳王郭子仪。自从和硕班师回朝，关西消灭贼寇，亲身抵御豺狼虎豹，亲手披荆斩棘。七八年间，他的辛劳到了极点，再造王室，功勋高于一代。等到国威重新振作，众多小人肆意进谗，他身居高位却恳切辞让，失去恩宠也没有怨恨，不因处境危险而邀功于君主，不心怀怨恨而报复仇敌，安然尽忠，至死不变，确实是品德高尚的君子，国家的纯良之臣。自秦汉以来，功勋之盛无人能比。而郭熙、郭爱在扶桑期间从虎口脱身，赶赴奉天救难，可说是忠孝之家，后继有人了。赞曰，伟大汾阳王，功业扶持苍天，秉持仁德，践行道义，铁石心肠，安定四朝叛乱，五服齐备昌盛，作为臣子的节操，敬告天下忠良。